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跨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除去了我们的亏欠，除去我们罪孽过犯和我们的惧怕。我们要承认你是我们的王，你配得世上万国万民的敬拜。求你使我们在所有文化中高举你的名，让人认识你是何等宝贵的主。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如果你有圣经，请你和我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24章。这一次我们要用和以前不太一样的方式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并不是要研读整章的经文，做深入的研究，交叉引用，而是希望能像是心连心的家人团聚分享。如果你要做笔记的话，你可以按照你的步调来做，不用紧张，因为会有很多的笔记可以做。今天我们就要结束跨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如何做跨文化的宣教。老实说，我对这个系列很有负担，我一直都想做这样的系列专题，因为大多数时候传福音都被划分给少数真正擅长这方面事工的精英阶层，因此造成大多数信徒与这个事工隔绝。然而传福音却是基督要我们在地上完成的目标。我相信主把我们放在世上是为了使他的福音和他的荣耀能传遍世上万国，而且他已经提出一个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心连心的去达成这个大使命。或许你会认为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是太理想化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接受神所托付的这个大使命，神会使用我们去完成的。我会尽我所能和你分享我为什么会相信以圣经为基础的神的话语，而且我会告诉你十个我相信我们能够完成大使命的理由。请翻到路加福音24章45节，这是路加版本中的大使命。虽然他和马太告诉我们的地点和时间不相同，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我有十个理由相信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第一个理由，因为我们的信息超越世上一切的文化。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看到神如何解决罪的三个主要后果或罪的影响。这三个罪的影响就是罪行、羞耻、惧怕。神在整本圣经经文中都提到他们。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文化是一个以罪为基础的文化，人的文化是以惧怕为基础的文化，人文化是以羞耻为基础的文化。我们已经谈过了所有这些罪的影响是如何普遍存在世上的每一个文化中，但是在大多数的文化中，有些罪恶的影响比其他的影响更加突出。我们已经讲过了，西方文化主要是基于罪疚感的文化。我们也讲了许多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一些亚洲文化主要是以恐惧为基础的文化，而许多亚洲和中东国家主要是以羞耻为基础的文化。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向人分享福音的起点。这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装备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人，但是首先要传讲神在我们生活中为我们所做的事，基督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然后再来讲人的文化是一个基于内疚的、基于羞愧的、基于惧怕的文化。所有这一切都引导我们到了路加福音第24章，它涵盖了故事的结局，那就是上帝的福音。如果我们只是分享了基督在我们生活中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而没有分享上帝的福音，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带领人归向基督。如果我们要带领人归向基督，我们就必须知道那故事的结局。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做笔记，我鼓励你记下我们需要分享福音的三个能够带领人归向基督的要素。如果你有机会带领人归向主，你是根据什么基本基础来讲呢？以下这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事件。我们需要分享的这事就是基督要受苦，死后第三天复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大事件。他已经从坟墓中复活，这是一个大事件。假如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没有从坟墓中复活，那我们也就没有福音可以传讲给这个世界了。你不能只说上帝已改变了我的生命，他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而不提到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这是没得商量的，非说不可的大事。第二个要素，解释。这是重要的大事，是需要解释的。你不能只说这是基督做的，他从坟墓中死而复活，你还要解释这件事为什么很重要。神把我们的罪恶感挪走，放到了耶稣的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遮盖了我们的羞耻，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除去了我们的惧怕，他为我们开道路，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第三个要素，经验。如果你不能经历他，那他就不是好消息。如果福音对你来说并不是真实的话，你就不能与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假如你让福音停留在你的身上，那么世人就不会知道这个好消息了。所以去经验上帝的爱，你的事实。所以去经验上帝爱你的事实吧。他渴望你去认识他，爱他。那么我真盼望每一次与人谈话的时候，你都能让那个人知道神爱他。我真的想让你非常清楚的知道神爱你，神渴望你认识他，经历他。我鼓励你别老是告诉还没有信主的人相信耶稣能得到哪些好处。我们是要带领他们来认识主。我们常常告诉人信耶稣会得到平安，会得到喜乐，你会得到这个，你会得到那个，你会上天堂。虽然所有这些事都很好，都是值得称颂的事，但是那些都不是传福音的终极目标。因为传福音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得着神。你知道神，他是给你平安，是你喜乐，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天堂却没有上帝，我们会不会想要一个没有上帝的天堂？我们要神，他是我们要经历的福音，我们因此有机会认识他。路加福音24章提到悔改和赦罪的道，我们回转信靠他。你要说出耶稣基督的拯救，你要说出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事实，解释其中的意义，并且分享你如何悔改信靠上帝的经验，这就是传福音。福音是超越一切文化的，它是普世性的好消息。在这个系列里，我一再提醒你为什么神的道和神的福音必须是我们一切侍奉的中心。因为如果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是以最新的基督教书籍或是基督教潮流为中心的话，那是不能跨越文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彻底在圣经上扎根，它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是我们福音信仰的中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能为这个世界 做出跨文化宣教的贡献了。如果圣经是我们福音信仰的中心，它就能够跨越世上的每一种文化。所以我相信我们能完成大使命，因为我们的福音能够超越世上一切的文化。为什么我们要完成大使命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这个系列的重点是为了使你被装备好，能够与人分享这简洁有力并且意义非凡的救恩故事，因为它与人类的罪疚、羞耻、恐惧息息相关。现在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装备，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路加福音24章说，你要去传讲直到万邦。传道这个词儿，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去宣布这个好消息，而不是指我们每周一次聚集在一起聆听讲员的布道会。这个词儿原本不是这样的用法的，它是宣告好消息，是教会，是跟随基督的门徒去传讲福音。通过神的子民传讲福音，就会传给世上万民。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48节说，你们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原文中有特别强调的意思，是你们要去做这件事。没错，就是这个办法，透过神子民的传讲，福音将会传遍世上每个地方。当我教导这个系列的时候，我的心深受责备，也蛮有负担。也许是因为我曾经与一些大教会的领袖交通过，或者是我读过有关教会增长的书籍或文章，使我越来越确定，在传福音的使命上，我们低估了上帝儿女的价值。我们已经把教会传福音的主要责任推给了福音机构，结果造成大多数的基督徒在这个使命中变成了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他们成了大使命的观众。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设计最好的节目，有精彩的专题，每个星期都有最棒的沟通大师和讲员，然后告诉你说，把人带到教会里头来吧。其实这是用词不当，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可是我们说把人带到教会，当他们来听牧师讲道、看表演、听音乐，他们就会来到主面前了。这就是人来到主面前的方式。当我到现在这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有几篇采访我的文章发表出来，它的标题是国内最年轻的大型教会牧师。记者问到我所牧养的教会有多少人的时候，我被问到关于我生活和牧养教会的问题，我必须诚实回答，我是以个人的真实生活来牧养12个人的。因为你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就是路加福音的续集里看到，只有120个人仍然留在那里，并且做了耶稣要他们做的事。耶稣只需要那120人而已。我看到耶稣的策略并不是把最多的群众带到最大的建筑物里去讲最棒的道，他的整个策略是调动愿意出去传福音的一小队的人。他从来不以牧养一个可以容纳4000、5000或是1万、2万人的教堂为目标，他的目标是动员小群人来影响整个世界。因此他的策略不会只绕着怎样用最合适的奖章，在最合适的地点进行最合适的聚会打转，他的整个战略是围绕在人的身上，让神的子民走出去做见证，见证他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这是耶稣的策略，所有的人都很快的被神的灵充满，去传福音。就这样，福音会传到万邦，是透过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传到万邦。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你的原因。我会完成大使命，因为我们会成为彼此信赖的伙伴。我们不要再依赖特会或是专题聚会，或是只由某一个布道家去达成使命，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拯救来传福音的。上帝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因为我们可能会忽略了这一点，甚至在系列讲座中也会忽略它。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在学习这个系列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花上45秒的时间 把我们的见证让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去了解，神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可以影响他们。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做到这件事，结果是在听完六集节目后，你大概没有向一个不信主的人分享过你的见证。我并不是想让你觉得难过，不过这是事实。在已经听过这个系列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向人分享了他们的见证，这大约是 3.5%。 虽然我一直在尝试不一样的方法，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大多数人来学习只是期望听到福音。说实话，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真的想出去传福音，我们只希望看到有人来到教会认识基督，然后背后的事实是我们并不想带领人来认识基督，甚至在这个星期中带领一个人来认识主，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圣经教导我们，上帝的心意是把我们塑造成为传福音的人，这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方式。在过去几集节目中，希望我们已经看到也已经听到了一些很棒的道理，关于神如何除去我们的罪疚，除去我们的羞耻和我们的惧怕。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真理，但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以为这些信息，这些真理都是讲给我们听的。但请用心听我的真心话，我要提醒你，这些道不是为你们讲的。如果我的讲道是以你们为中心，是为了你们开心愉快，感觉良好的话，那我们会有个成功的教会。但是我并不认为上帝呼召我传道是为你的缘故，我相信他呼召我为上帝的缘故传道，为上帝的缘故来到你们当中。是的，我需要你，我巴不得你能看见也能明白这个真理。上帝除去了你的罪孽，除去了你的羞耻，你的惧怕。是的，我真盼望你明白。但是我不仅是为了神的缘故向你传道，我是为了神的缘故向世上万邦传道。我传道的目标不是为了叫你知道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的目标不是叫你知道你的羞耻已经被拿走了，也不是叫你知道你的惧怕已经除掉了。神呼召我传道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走出去，向住在你周围的每个人以及世上万民传讲。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羞耻完全除掉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除掉了。因此我教导的目的是为了你能向周围的每个人以及世上万民传讲上帝的福音。所以如果你真明白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就站在完成大使命的核心位置上。但是只要我们持续过去我们从小到大所学习的传统模式，只靠这个人，只靠某个计划去侍奉的话，那我们就会忽略这个真理。求上帝帮助我们认识，你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地方性的事工，而是福音事工的基地。你知道耶稣在这儿说什么吗？你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不要停留在耶路撒冷，不要让福音只停留在耶路撒冷，你要从你的耶路撒冷开始，这里是你的事工基地，你要走出去，从这个基地出去向万邦传讲神的福音。这是神为教会设计的旨意。耶稣来到要完全破除了教会只被局限在一个地方的想法。教会是一群走出去把救恩好消息传给世上万邦的人，这才是教会真正的意思。所以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的教会只是单单的听到，但是却不要求我们为主复兴，把福音传给万邦，那么这样的教会恐怕不适合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教会里是没有观众的，上帝帮助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福音事工，而是一个传福音的基地。每个福音使者亲自上阵，或是和同伴一起同工，付上代价，天天传福音，完成大使命。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是例外的，都要兴起传福音。我们所有认识主的人，在神安排的地方传讲福音， 当我们同心聚集一起敬拜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他的荣耀，并且在他的话语上受装备，使我们能够做一新奇的使徒。你的教会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事工，而是你的城市和全世界的福音事工基地。我们已经落实这个大使命，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是福音使者。第三个理由，因为基督已经用他圣名的权柄差派我们出去，我们会完成大使命，因为基督已经用他圣名的权柄差派我们出去。意思是我们要奉他的圣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现在最棒的就是希望我们有时间来研读整卷使徒行传，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主题。你读整本使徒行传，几乎每一章都可以看到奉基督的名所发生的事。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瘸腿的人坐在那里，结果得着医治，奉基督的名起来行走。第四章，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在公会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传福音。第九章，你看到耶稣基督带领这个起初逼迫教会，结果生命完全被翻转的扫罗，成了初代教会最佳的发言人。他拓展神的国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翻转了世界。到了第十六章，你看见奉耶稣的名赶出污鬼。所有这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出去。他们奉主的名的权柄传道，他们奉主名的权柄工作和生活。我想提醒大家，在2000多年来以来，有一个名字能使瘸腿的行走，使瞎眼的看见，使一些抵挡福音的人回转归向福音。有一个名字能够把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有一个名字他们甘愿为他冒生命的危险。这个名字何等美好，这个名字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和当年一样美好。我们拥有基督圣名的权柄，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去传福音，我们也不是用我们的个人的魅力去传福音，我们更不是以我们教会的名气来传福音，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扬福音，因为他的名字有能力。在你的城市里，没有一个人是耶稣的名字触摸不了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共产主义、印度教、回教的文化而不能得救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罪是不能被赦免的，没有任何一个伤害是不能靠着这个名字得医治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权柄一起出去，世界会变得更美好。第四个理由，我们完成大使命是因为基督是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耶稣以他的圣名的权柄差派我们出去，他说，你们要做见证，我要将父所应许赐给你们的，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他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照着字面的意思是说，只等到你穿上你的袍子。这似乎是可怕的噩梦，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孩子，你到了学校却发现你忘了穿衣服。这就是耶稣要说的，小子们，可别想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否则你会很难堪的，让你觉得丢脸丢大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你会发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好了，这样的一群普通人怎么能把这个世界扭转乾坤的大翻转呢？这是圣灵的能力。耶稣说，我要把我的圣灵赐给你，他必能使你们有能力来完成这个使命。最棒的就是圣灵，当我们来信靠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这意思是说，我的圣灵不会比你的多，你的圣灵也不会比我的多。圣灵居住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当然他也居住在你的心中，他使你们有能力来完成这个使命， 好叫你不必依靠自己的力量。我认为我对圣灵有亏欠，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神迹奇事，我们看到了耶稣使瞎子看见，瘫子起来行走，我们看到他从身上赶出污鬼，我们看到他来到一个小女孩面前吩咐他起来，即使他已经死了，看到耶稣行这些那些神迹，我们会有一个倾向，认为如果上帝在今天能做这些事，那我们就真的可以做这些事了。天哪，如果今天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神迹奇事，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但是你知道圣经其实教导的是相反的吗？记得耶稣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污鬼吗？全镇的人在看到发生事情之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跑去赞美耶稣吗？不是的，他们说，你赶紧走人，最好离我们远一点。这就是他们的回应。当他要去拯救那个已经死去的小女孩的时候，人们也是冷嘲热讽的。还记得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吗？财主在阴间，他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在说什么呢？他要说的是，神的话语和圣灵比人从死里复活、瞎眼得看见、瘫子和瘸腿的得医治、能行走更有能力。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些。你想看神做工的大能吗？那就要停止寻找神迹奇事。耶稣在教导我们，传讲我的话语，你就会看到能力。你要传讲神的话，你要相信神的福音，你就会看到神翻转生命的大能，不是只有几年，不仅是今生，而是永恒。你想要有神的大能，就要说神的话语，要相信神的福音。我已为你穿上圣灵的能力。整本路加福音都在强调耶稣被圣灵所引导，被圣灵所充满。请看第三章第四章，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圣灵在耶稣身上。路加福音第24章和使徒行传第一章最棒的地方就是耶稣说，你们所看到在我生命中一生之久的圣灵，如今也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了。你们就要领受从上头来圣灵的能力，去完成这使命。这是第四点，我们完成大使命是因为基督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第五个理由，我们将完成大使命是因为我们靠遵行大使命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圣灵是如何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传福音。我们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看到同样的话，当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关于这个重点，我们可以查考一下，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路加曾八次提到圣灵充满这句话。路加八次讲到人们被圣灵充满，有趣的是，每一次当他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结果是那人就自动开始说话。路加福音第一章有三次他们开始说预言，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被圣灵充满，结果他们放胆讲神的道。当保罗被圣灵充满，他立刻开始传讲福音。因此我希望你能看到圣灵在很多的经文中出现的主要目的。圣经里面提到了圣灵做了许多事，他安慰我们，他引导我们，他带领我们，他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圣经里面提到圣灵做了许多事，我们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非常明显的看到圣灵的主要目的。圣灵的主要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去传扬福音，为神说话，这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的理由。所以这就是圣灵的主要目的。我请你多想一下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完成大使命，因为我们就是 靠遵行大使命在基督里成长的。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所谓的成圣是一个过程，借着完成大使命，圣灵要按着基督的形象来改变我们。当我们与基督同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灵和圣灵内住的目的，圣灵的能力会改变我们吗？不会的，改变不会发生。我相信神已经设计了整个蓝图，以至于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是根据我们对大使命的顺服。我们知道在信徒的生命中会有信心的挣扎，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肯降服于大使命，我们肯定只会活出一个肤浅的基督徒生活。我相信这是在腓立门书一章六节说的，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为什么呢？这样你才能充分了解我们在基督里每一件事的好处。他的意思是，除非你积极去分享你的信仰，否则你不会了解在基督里的每一件事的好处。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是根据我们对大使命的顺服与否。我们想要在基督里成长，对吧？我们追求基督才能像基督，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要认识基督，并且要像基督，这就是鞭策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顺服大使命。我们要让圣灵使用这个大使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有机会跟过去几个月来曾经出去宣教的人谈一谈的话，你会听到他们分享基督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生命和宣教使命连结在一起了，二者相辅相成，这是很棒的事。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是要顺服大使命才能落实的。第六个理由，我们能够完成大使命，因为我信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保证我们的成功。我很喜欢路加福音24章45节到47节这段经文，因为它特别强调圣经话语的应验。你可以往回看这一章前面耶稣的谈话，基本上是他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两位门徒的对话。他指着律法和先知开他们的眼，对他们说，你瞧，经上早已说过关于我的话。接着他指出这个重点，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知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并不是一件意外事件，他从坟墓里复活也不是一个意外事件。神并不是来到事工的现场说，哦，完了，事情没有照着我的计划进行，哦，惨了，耶稣死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想我会叫他从坟墓里起来。耶稣受害与复活是打从起初就有的计划，这是圣经经文的应验。以赛亚书53章、诗篇第二篇，这些关于耶稣死亡和耶稣复活的描述，应验了几百年前先知的预言。这不是个意外事件，基督必须死，基督必须从坟墓里复活，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些。正如基督的死是必须发生的，悔改和赦罪的道要传遍万邦也是必须发生的，这也是圣经经文所说的。就像基督从坟墓中复活是必须发生的，因此教会必须把悔改和赦罪的道传到万邦，这同样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却不往前走的话，这福音又要怎样才能让世上万民都能够听见呢？我们岂不是错失了圣经经文应当应验的重点了吗？圣经上说，你看整个旧约圣经，特别是以赛亚书43章提到的非常类似的，你们是我在外邦中的见证。以赛亚书46章、以赛亚书42章第6节、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66章，几乎像是旧约的大使命。66章18-21节一遍又一遍的提到这福音是要去传给外邦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使徒行传15章时，他们在辩论我们该不该让外邦人加入教会呢？他们引用旧约就发现 神说我们应该的，所以或许我们应该这么做吧。罗马书15章保罗为他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提出充分的理由。他很成功的三次引用旧约经文，第一次他引用有关犹太人如何在外邦人中传扬赞美神，第二次则引用犹太人如何和国内的外邦人一起赞美神，第三次他其实引用了两段经文，是外邦人将要敬拜神，甚至不是和犹太人一起敬拜神，这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的描述，各国都要来敬拜神，这是旧约的描述，也是新约所说要发生的事。这不是如果世界各国会认识福音的问题，而是教会何时要将福音传给世界各国的问题。而且保证神的福音将会被每一个部落、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听到，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是有特权的。在整个永恒中，教会在福音广传的神圣计划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行列，就可以与那些比我们早一步去宣教的人一起携手前进。你的城市和世界各国将要看见自己成为经文应验的一部分，这是何等令人惊喜的光荣啊！我由衷的相信神要在你身上动工，好成就他的工作。这个想法真是太棒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是神的工作，我们肯定要完成大使命。神的话语已经保证我们会成功。第七个理由，我深信我们会完成大使命，因为这是基督祝福我们的目的。路加福音24章50节这里说，带领他们到伯大尼的附近，就举手给他们祝福。你能想象这个情景吗？耶稣祝福他的门徒，举起他的双手祝福他们。你能想象把自己放在那座山上，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吗？他向他们说出他的祝福，然后他们看到他被带到天上去，在那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父神的右边的全职工作是什么呢？要祝福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的中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们与天父中间的中间人。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13节，当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求什么，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要继续向你们施恩，是人心所未曾想过的。我要继续向你们施恩慈，是人心所未曾想过的。这是多么奇妙的应许。耶稣说，无论你求什么都会得着。我们就会抓住这个经文说，这个意思是不是如果我求神给我一栋新房子，他就会给我一栋新房子，或是我可以求耶稣给我一部新车子，一个新的工作，或保障我的安全，圆了我的发财梦，他都会做到吗？不是这样。我们误会了神祝福的整个意思。上帝的祝福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耶稣的意思是，你可以跟我要任何东西，任何使福音能被传到万邦的东西，以及任何你可以尽情使用的天堂资源。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想法。假如我们遵行这个使命的话，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是过分的要求。他会供应我们所要所需要的，供应我们需要的一切金钱，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赐，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他说，我会给你天堂的资源，只要你向我求，我会给你任何你所需要的去完成这使命。这是个打开神祝福的钥匙。神已经应许要祝福他的计划，祝福顺服他计划的子民。所以当我们调整自己作为他计划的子民时，我们肯定要蒙神祝福的。你甚至不需要担心，也不用怀疑。这改变了我们在下一个系列学习祷告的方式，因为我们可以祈求任何东西， 我们要求他来成就神的荣耀，神会赐下他的智慧给我们。第八个理由，我们会完成大使命，因为我们要完成它。这个理由似乎有点自私，不过我认为是合圣经的，因为我们想要体验这令人兴奋的使命。我们要完成这大使命。路加福音24章52节说，他们就拜他回耶路撒冷。他们怎么回去的呢？大大的欢喜。这是一群开心的人，他们已经看见耶稣升天，现在正要前往耶路撒冷。他们将要领受圣灵的浇灌，然后将要走出去。他们即将成为对世界大有影响的一份子，这真是太棒了。让我们也大大欢喜的回家，去体验这令人兴奋的使命吧。接下来我要分享几个神在我们传福音时动工的见证。有人祷告求神让他们可以向三个人分享福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却想不到任何人。一星期之后，上帝为他们与附近的邻居关系开路，他们现在成了神在这些邻居生命中动工的一部分。另外有人在城外看到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心想这也许是神所为我预备的机会。说时迟那时快，这位路人竟然主动与他们谈起话来，他们就开始分享福音，发现这是个信佛教的越南人。巧的是，传福音的姐妹的母亲正好是越南人，而且是从佛教变成信基督教的，而且是从佛教徒变成基督徒的。他就向这位路人分享许多他的见证，这真是奇妙，不是吗？还有一个人在机场通过安全检查时被保安人员拦住了，于是我们的姐妹开始和检查他的手提箱行李的女士闲聊，感谢他所做的一切。这位女士好惊讶，说你说感谢是什么意思？这位姐妹分享了她过去的事，然后他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因为这位女士说我想成为你们的一份子。另外一个故事是，有人从宣教旅行回来以后，第一次到餐厅去吃饭，当他们坐在餐厅外面的时候，遇到一位对教会非常不满的人。后来他们开始交谈，听他们讲到国外宣教的活动之后，他说我也想成为改变生命的一份子。在我所接到的电子邮件中，并不是每一封我都会想读，我想跟你分享其中一封信。这封信是谈到在国外宣教旅程，信上说，你知道我们是多么感谢没搭上那架包机吗？因为如果我们搭上那架包机，我们会和70位基督徒同在一班飞机，那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们有机会在来回的路上和各样不同类型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人坐在一起。这是从一个很好的角度来看神是如何改变周遭的事物。神是给我们机会，使我们成为大使命的一份子，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又有趣的基督徒生活，你会想去体验的。我相信你想去外面，甚至在各民族中经验这样的丰富，你肯定乐意去体验这令人兴奋的使命，对吧？这正是丰盛的生命，能向世上万邦彰显基督的荣耀。你可能说，好吧，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不喜欢睡在地板上，我不喜欢做这个，对我来说这些的确不舒服不愉快，不过还是别错过的好，因为环境不是决定我们喜乐的因素。使徒行传第5章41节和42节说，使徒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苦的。现在就有因这使命而受苦的喜乐，我们乐意去体验这令人兴奋的使命。第9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完成大使命呢？因为基督的荣耀使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完成这大使命，因为基督的荣耀使我们别无选择。他分别在路加福音24章52节到53节各说了一次。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常在殿里称颂上帝。 这是路加第一次在路加福音里提到对耶稣的敬拜。他被尊崇，门徒看到基督的荣耀，看到他坐在天上，他的权柄高过一切掌权者，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向他称臣下拜，见到基督的荣耀，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向他下拜。这正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提凡快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抬起头看到了基督的荣耀，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斯提凡看见耶稣的荣耀，斯提凡情不自禁地呼求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死了，成为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荣耀让他别无选择，他想为耶稣的荣耀而活。如今我很确定，我们越研究神的话，越会因神的话语敬拜他，因为更多看见神的荣耀会激起我们敬拜他，而且这是别人帮不了的。当你看到基督的荣耀时，他就会自动发生了，因为基督的荣耀会让你别无选择，你会看到他是配得我们所有的人敬拜的。他真配得世上每一个人敬拜，因为基督的荣耀让我们别无选择。第十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完成大使命呢？因为我们委身自己，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预备好。路加福音24章告诉我们，耶稣被带到天上去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再次提醒他被接到天上。路加对这幅景象描述了两次。使徒行传第一章，天使来到这些目瞪口呆的使徒旁边，天使对他们说，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他已升天，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将要回来。你知道新约其实是把耶稣再来和大使命联系在一起的吗？马太福音24章13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耶稣再来时，我们不是昏睡的，我们会更警醒，忙着遵行他给我们的任务，到处传福音。也许你会想，好吧，这想法我喜欢，不过说实话，你不能保证明天你会在这里，或者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明天会在这里，所以你怎么能说我们要去完成大使命呢？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公元前480年，世上最伟大的军队在强大的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带领下横跨欧洲。波斯的军队是由许多的民族和部落共同组成的，25万大军是有8万的骑兵和战车的军队，其余的是步兵和弓箭手。据说当他们行进的时候，地都会震动，当他们停下来吃饭的时候，有如蝗虫过境，什么都不剩。他们喝起水来，能把一池子的水都喝干了，河流也被喝得只剩下几滴。他们是打仗的机器，正要前进希腊去征服雅典和斯巴达。阻挡他们去路的是一群7000个希腊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集结在仅仅20码宽的路上。这7000人的希腊军队当中，有300个斯巴达人，是当时最勇敢的战士。一个斯巴达母亲对他儿子说的名言是，带着你的盾牌回来，要不就让你的盾牌把你抬回来。你肯定不想听你母亲对你说出这种话。当时希腊军队由55岁的斯巴达王子里奥尼达斯所带领，这看起来就像是波斯军队军事扫荡行动，但是经过两天的战斗后，情况却不是这样。波斯军队遭到顽强的抵抗，素来所向无敌的波斯大军这回踢到了铁板。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开始恐慌，第二天他派出了自己御前护卫，著名的不败保镖，来对付这一群希腊人，结果也败在他们手下。悲惨的是，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希腊人被出卖了，有人为波斯人领路，教他们如何包围希腊人和斯巴达人。第二天早上，希腊人醒来，发现他们被包围，没有出路，除了那300个斯巴达人，大部分军队被解散了。里奥尼达斯和另外两个人站在一个山丘上， 打算做最后的背水之战。他们被袭击，但是奋勇抵抗，每个勇士都坚持战斗到底。意思是说，即使失去了剑，继续用双手和牙齿缠斗，直到每一个人都倒在战场上为止。在这之前，他们已经送出去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后来变成了有名的墓志铭。信上这么说，告诉斯巴达人，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们将埋骨于此。这些人根本就没想到这番话会激发出所有希腊军队的荣誉感，而起来勇敢征战。后来终于挡住了波斯人的攻击，并且打败薛西斯一世。30年后，就在短短30年后，雅典成为当时世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他们尽了责任，充满勇气。我们现在能享受自由，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们。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在2000年前认为他们是虽败犹荣。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相信在人类的第3000年里，耶稣基督的教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在人类历史中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虽然有人认为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单纯的和个人的事情，不过这种信仰观点是被误导的。我相信对于基督耶稣教会兴起去完成我们被救赎目的来说，没有任何时候会像今天这么急迫。我们可能不会活到耶稣再来，可能无法亲眼看到世上每一个群体都被福音得着，但是希望我们会努力到底。我希望我们把一切全献在祭坛上来完成这使命，这样我们就可以告诉我们的后人说，去告诉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请你和我一头低头闭上眼睛，我希望你能够想一想，这在你生活当中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或许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你像是一个旁观者，因为你从来没有亲口去传讲过福音。所以如果你愿意说你已经准备好参与这个使命，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答应参加短宣队，或答应做这个，或答应做那个，而是说，上帝啊，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来传扬你的福音，我要传扬你，我要去分享你的福音。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我愿相信你圣名的权柄和圣灵的能力会帮助我做到。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邀请你做出回应，说我不要当个观众，我要参与大使命的事工。也许你在宣教旅程中开了眼界，使你想成为参与者，或许你一直是置身事外。今天上帝对你说，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件事，是时候了，你应该改变来参与这事。我请你为你自己祷告，为那些在教会当观众的人祷告，使他们预备好了，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也许是你个人，也许是你全家，不再做旁观者，你要去传福音，要把基督圣名的权柄当真，把圣灵的能力当真，你要加入这行列。我们有超越世上的每一种文化的信息，我们已经知道自己都是传福音的人，有奉基督之名的权柄和圣灵的能力。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的依靠顺服这些真理，我们想体验这激励人心的使命，我们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想得着喜乐，想与神祝福的目的连结。我们知道他已经准备好要赐福我们，好叫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知道基督的荣耀会使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承诺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预备好。亲爱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和怜悯浇灌在教会各种事工当中。我赞美你，我有机会和特权成为你的儿女， 我为所有的弟兄姐妹赞美你，赞美你正在做的，赞美你在教会中被尊崇得荣耀。我为今天听到这篇信息的人祷告，为那些说我不要当个旁观者的人祷告，可能这是第一次他们说我要传福音，主啊，求你使他们认识你圣灵的能力，加给他们天上的能力，求你让我们不必等候你的圣灵降临，而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浇灌在我们中间。我为听信息的人祷告，恳求圣灵与他们同在，充满他们，将你的能力充满他们，使他们能大胆地传讲你的话语。恳求主为他们向左向右开路，让他们看到你在动工，并且来和你一起同工，不论在哪里，或是短短的一个字，或是分享福音，或是分享他们的故事，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讲，神啊，求你加添他们传讲福音的能力，相信你要释放能力给你的子民。神啊，巴不得有一天人要说神悔改赦罪的道已经借着教会传遍世上万邦了。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加入这个行列。你说我要使我的福音，我的救恩，我的慈爱，我的恩典，让世上万国都知道。神啊，求你用你的圣名的权柄激励他们，好叫他们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悟性和力量，他们要依靠你所赐基督的权柄，在他们软弱上显出你的荣耀、你的大能和你的能力。神啊，我们为这使命可能带来的困难、考验和挣扎祷告。当我们遇见挣扎、痛苦的时候，求你施恩赐下喜乐，因为我们是使人认识你荣耀的器皿。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叫我们在生活中又真又活的经历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不是结束祷告然后起来说现在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做了。神啊，我们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和你的圣名的权柄，以及你要祝福大使命的应许，因着这些我们才有传道的信心。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供应一切需要，使我们能完成你的使命。神啊，我们祈求在这世上每一个人都能知道耶稣的名，求你使我们来成就这事。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神啊，求你不只赐下你对世上万国万民的心意，更是对那些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人的心意，并让这个结果成为福音广传的根基，带着神的荣耀和福音向前迈进。我们为此祷告，也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把今天按着你的旨意奉你的名求告的每一件事情都交托给你，相信你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归于你。主耶稣，因为你除去了我们的亏欠，除去了我们的罪孽、过犯和一切的惧怕，使我们有这恩典和权柄，把这信息传给世上万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